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段经文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段落当中的第一个小的段落，这个大段落就是整个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一到四十四节。这个大段落是继续十九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的摘要，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每天在圣殿区做教导，而且犹太的领袖们他们想要杀耶稣。所以现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一到四十四节就进一步描述耶稣每天在圣殿区的教导，详细的来描述耶稣所做的教导，而且是被放在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反对之中。也就是说，在这个段落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的教导是有一个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反对这样的一个背景存在。犹太领袖们他们想要杀耶稣，但是因为耶稣广受百姓的欢迎，他们没有办法下手，这使他们必须要想别的办法。所以路加福音二十章的一到四十四节记载耶稣在圣殿区所做的教导，但是放在犹太领袖对耶稣的反对中。换句话说，这里所记载的是耶稣和犹太领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一共包括五个辩论。借着犹太拉比常用的问答这样的一种争论来进行这五个辩论，一方面就呈现耶稣所具有的弥赛亚的权柄。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样的辩论里面显出耶稣他拥有弥赛亚的权柄，同时另一方面显明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拒绝和背道也是逐渐的增加，至终导致耶稣被他们杀害。这五个辩论他们企图以圈套来陷耶稣于其中，也就是他们设了陷阱，想要使耶稣落入他们的陷阱。他们以个人的、政治的和神学的每一个领域，他们是在个人的、政治的、神学的每一个领域来试探耶稣。今天我们看的是个人的，也就是关于耶稣的权柄。然后我们会看见他们又以政治的领域，他们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同时也在神学的领域来试探耶稣，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他们就以一个他们所虚拟的一个故事来挑战耶稣。但耶稣证明他更大的智慧，同时也显明他掌管这一切。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二十章一到四十四节这个大段落中的第一个辩论。这个第一个辩论跟紧邻的前文记载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还有耶稣在圣殿区做教导是有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引起关于耶稣的权柄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前面耶稣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同时在最后他受难的之前，他每天在圣殿区做教导，这两 这两方面，洁净圣殿的行动和在圣殿区做教导，就引起犹太宗教领袖们关注耶稣的权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在耶稣跟这些犹太领袖们的对话，首先是包括两个发问。路加记载这个辩论，这个对话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路加说是在这些日子的某一天，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清楚的时间的交代，乃是在耶稣受难之前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已经进入耶路撒冷的某一天，当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百姓，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百姓，这里的圣殿所指的是外邦人院的区域，在外邦人院有两个著名的回廊，可以遮荫，也可以来阻挡风雨。这两个回廊，一个是位于东面，称为所罗门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那里有记载耶稣在所罗门廊行走。所以外邦人院的东面有一个回廊，称之为所罗门廊，是由一些35英尺高的哥林多式的圆柱支撑着。同时在外邦人院的南面有另外一个回廊，被称为是皇家回廊。这个皇家回廊是由四排白色大理石的圆柱支撑着，一共有126个圆柱，每一个柱子高30英尺，直径有6英尺，所以这两个回廊都是非常宏伟的回廊。犹太的拉比们，他们很喜欢在这两个回廊的圆柱子之间边走边教训他们的学生，也就是所谓他们的门徒。刚刚我们提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就是耶稣行走在所罗门的会了所罗门廊，在那里边走边教训他的门徒。但是路加福音接着说明，耶稣教导的特征是传讲福音，也就是耶稣在最后受难周，他做教导的工作仍然是以传讲福音为他教导的主要的内容。正如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里的教导，也就是第四章，路加记载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所做的教导，他引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这里耶稣天天在圣殿里面教导百姓传讲福音，显然也是跟他在拿撒勒会堂的教导一样，是引用圣经来宣告，来向这些百姓宣告神拯救的新纪元已经在耶稣这个人和他的传道工作中已经临到了，也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神的拯救的新的世代新的纪元已经因为耶稣而临到了。并且在第四章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二节，提到神的拯救工作是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瞎眼的得看见，使受压迫的得自由。所以即使耶稣已经在最后一个星期，在受难前的一个星期，他仍然继续传讲 天国的福音，或者说神国度的福音。这是关于先知所预言的神拯救的新世代，已经在耶稣这个人跟他传道的工作中临到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三组人来到耶稣那里，其中一组人是祭司长，祭司长是在圣殿侍奉的祭司中的权贵阶级，圣殿只有祭司可以进入圣殿，在圣殿中来服侍，而这些在圣殿侍奉的祭司中有一些是属于权贵阶级，也就是非常的富有并且拥有权势，所以他们被称为是祭司长。所以这些有权贵阶级的祭司们，祭司长是第一组人。从神学立场来说，祭司们都是属于撒都该人。第二组人是文士，文士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研读律法并且解释律法的专家和权威人士。我们已经说了，犹太人信仰的这个最高的准则就是律法，所以就产生一批研读和解释律法的专家，他们也是讲解律法的权威人士。所以这些文士们在当时是非常受尊重的。以神学立场而言，文士们都是法利赛人。第三组人是长老，长老是民间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家族领袖。所以我们看到祭司长、文士、长老这三组人就来到耶稣那里。但是我们要了解，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犹太人他们宗教事务的最高决策单位，犹太人的公会就是由这三组人、这三种人组成的，由大祭司担任主席，加上70位成员，这70位成员就包括了祭司长、文士、长老这三种人。公会我们刚刚说是犹太人宗教事务的最高决策单位，最主要的责任是维护犹太教信仰的纯正，查验真假先知。但是犹太人的公会也被罗马政府授权给他们，他们有某种政治上的自治权，也就是说犹太人的一些民间的事务，公会被罗马政府授权可以来处理犹太人民间的一些民事的诉讼等等。现在这三组人来到耶稣那里，可能是公会差来的官方代表团，并不是整个公会，乃是公会差官方代表团，所以就包含了组成公会的三组人：祭司、文士还有长老。他们来到耶稣那里，就向耶稣提出两个问题。从他们的问题的形式，他们问什么 what， 还有谁 who。 从这个问题的形式显明，他们向耶稣提出的挑战有两方面。第一个问题，他们问耶稣，你是借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这里他们是针对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来质问他。我们从上下文直接紧邻的上下文来看，这些事包括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以及耶稣在圣殿做教导。所以他们来问耶稣，你是借着什么权柄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并且在圣殿区做教导呢？什么权柄？ What authority? 什么权柄？这是指向耶稣的权柄的种类，或者说耶稣的权柄的性质。耶稣他是借着拉比的权柄，还是借着先知的权柄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和在圣殿做教导呢？从前面19章的47节，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目标，并不是要来发现事实，并不是想知道耶稣是先知或者是拉比。因为在19章的47节，那里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决定了，耶稣是一位假先知，所以他们要杀他。同时，对他们而言，耶稣是一位伪装的拉比，因为耶稣没有进过拉比学校，经接受官方的训练。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在有一次的祝棚节上耶路撒冷，在节期的期间，他到圣殿去教训人。所以约翰福音七章十四节说，到了节期，耶稣上圣殿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耶稣没有接受官方的训练，因为要做教导的工作，必须是接受官方训练的拉比才有资格，才有拉比的权柄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当他们问耶稣，你是借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不是真正想要发现事实，他们已经决定耶稣是一位假先知和一位伪装的拉比，因此他们的动机并不是存着真正想要明白真理的动机，他们其实是存着想要陷害耶稣的动机。第二个问题，他们说，是谁给你这个权柄？是谁给你这个权柄？是质疑耶稣权柄的来源，谁给你？所以是质疑耶稣权柄的来源，是来自撒旦吗？是撒旦给你的权柄吗？因为在路加福音11章15节，耶稣赶鬼，有人就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是谁给你这个权柄？乃是质疑耶稣的他的权柄的来源，是不是来自撒旦，或者是来自人，或者是来自神？他们问这个问题是想知道耶稣是否有合法的权柄在圣殿做洁净圣殿还有教导的工作。因此他们提出的这两个问题都是关于耶稣的权柄。耶稣是不是有合法的权柄在圣殿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同时在圣殿做教导的工作，并且耶稣他所拥有的权柄是哪一种的权柄呢？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耶稣是以拉比的身份在圣殿的庭院来教导人，但耶稣却没有进过拉比学校接受 官方的训练。另外一方面，耶稣又做出伟大先知所做出的象征性的行动，洁净圣殿。耶稣怎么能同时又是拉比，又是先知呢？是谁赐给耶稣这样的权柄呢？但他们问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用意并不是想要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他们乃是想要诱使耶稣落入他们的圈套。事实上，他们是已经决定耶稣是一位假先知，耶稣是一位伪装的拉比。同时，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谁给你这个权柄？显然，他们是假设了耶稣的权柄不可能是来自于神。如果耶稣回答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么耶稣就会犯了亵渎的罪。所以他们不是想要真正知道耶稣的是他是谁，他们是想要诱使耶稣落入他们的圈套。于是耶稣做出他的回答。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耶稣这个回答并不是逃避他们所提出的议题，相反的，耶稣接受挑战。但耶稣是使用犹太拉比在辩论的时候常用的技巧，以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使反对者被陷在其中。所以这就是耶稣他回答的时候的智慧，使用拉比在辩论的时候所用的技巧，用另外一个问题回答，来使反对者陷在其中。耶稣是以这些人质疑他的问题来反问这些人，完全借用了他们问耶稣的问题所要求的回答，来提出一个问题反问他们。因为他们问耶稣的问题要求的回答，是耶稣必须说明他所拥有的是哪一种的权柄，并且他权柄的来源是从神来还是从人来，甚至是从撒旦来的。所以耶稣完全借用他们问耶稣的问题所要求的回答，来提出一个问题反问他们，这就使得整个形势被改变了。现在是这些领袖们而不是耶稣陷入了困境。然后耶稣就提出他的问题，耶稣说，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或从人来的？约翰的洗礼乃是指施洗约翰全部的传道工作和信息，并不是单单只是狭窄的指他给人施洗，乃是包含施洗约翰全部的传道工作跟他所传的信息。而耶稣的问题提出是从哪里来，从天上来或从人来，就把焦点放在权柄的来源，并且耶稣只允许两种可能的答案，一种是从天上来，一种是从人来。他们在问耶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限制，只允许有两种答案。他们的问题本身我们说是 open 的，是没有限制耶稣的回答。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然而，现在耶稣他提出这个反问，把焦点放在权柄的来源，而且只允许两种可能的回答。第一种，从天上来。犹太人他们会言神，也就是说他们避免 提到神，所以他们就用天来取代。因此从天上来，意思是指从神来的，因为他们敬畏神，他们要避免提到神，所以他们就用天取代神，所以从天上来就是指从神来。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从人来，只有两种可能的回答，不是从天上来就是从人来。施洗约翰他的使命和他的事工是先知性的，他是一位先知，他呼召以色列百姓悔改，并且给他们施行悔改的洗礼。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就已经记载了，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呼召百姓悔改，也呼召他们来接受悔改的洗礼。同时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那里说到，群众期待弥赛亚的 来临，耶稣那个时代这个期待弥赛亚的来到，是掀起一股热潮。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说到，十五节不是十七节哈，说到百姓他们期待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心里都在猜疑，或者施洗约翰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百姓当他们这样期待弥赛亚的来到，他们看见施洗约翰他的传道工作，他们猜想或许施洗约翰就是那位神应许的弥赛亚。然而施洗约翰却做见证说，有一位能力比他更大的要来，他要为那一位解鞋带也不配，那一位将用圣灵与火来为人施洗。所以施洗约翰他的角色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先锋。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话来描述施洗约翰的角色，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施洗约翰就是为将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带给他们拯救的这位弥赛亚，是为这位弥赛亚来预备道路的先锋。因此施洗约翰的使命和权柄与耶稣的使命和权柄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在路加福音中记载耶稣的出生之前，首先记载了施洗约翰的出生，并且都分别有天使的显现预言他们的出生和他们的身份与使命。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预言他的妻子将要生一个儿子，并且说明所生的儿子要称他的名字是约翰，也说明他们将要生的儿子的身份和使命。照样天使向玛利亚显现，预言玛利亚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并且也说明 所生的这个儿子的身份和使命是如何。所以在天使的预言论到他们的身份跟使命，就已经说明了施洗约翰他的使命和权柄与耶稣的使命和权柄是息息相关的。施洗约翰和耶稣共享相同的权柄来源，他们对施洗约翰做出的判决就决定他们对耶稣做出的判决。如果他们相信施洗约翰的使命和传道工作是从神来的，是神差遣和授权的，那么他们就必定相信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也就必认识耶稣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因此，如果他们能够正确地回答耶稣的问题，就能够得着他们问耶稣的两个问题正确的答案。他们如果可以正确地回答耶稣的问题，认明施洗约翰的使命和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么他们就可以认识耶稣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那就得到他们问耶稣的两个问题正确的答案。除此以外，耶稣问的这个问题也向这些领袖们做出很强的暗示，不是直接明明的指出，而是以暗示的方式来指出，是一个很强的暗示。这些领袖们他们错误的步调不仅仅是在关于耶稣是谁这个议题他们错了，同时耶稣暗示还必须追溯到更广的议题，那就是他们先前的不信。如果他们不能查验耶稣的权柄，那么是因为他们先前的不信。由于他们的不信，使他们对神的启示眼瞎，缺乏属灵的明白。其实我们看到耶稣虽然是以另一个问题来使反对者被陷在其中，然而我们刚已经说了，由于施洗约翰跟耶稣是共享相同的权柄的来源，他们二者的使命和权柄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是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如果他们正确的来回答耶稣的问题，他们就得到他们问耶稣的问题的正确答案。然而他们先前的不信使他们对神的启示眼瞎，他们缺乏属灵的明白，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查验耶稣的权柄。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两个回答，因为他们直问耶稣，提出两个问题，耶稣以一个问题，耶稣就以另一个问题来回答，所以我们说是两个问题，两个发问。但是现在是两个回答，首先是犹太领袖们的反应，耶稣的问题使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以至于他们开始彼此讨论。他们说，如果我们回答从天上来，那他将会说，耶稣将会说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啊，这个他是指施洗约翰。如果施洗约翰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耶稣就会对他们说，或者说指控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施洗约翰呢？他们讨论说，他们怎么来做回答呢？如果他们承认施洗约翰先知性的事工是从神来的，那么就会使他们自己陷于不信的指控中，并且他们将被迫承认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如果施洗约翰是一位真正的先知，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施洗约翰所宣讲的悔改的信息，以及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呢？这就显出他们的不信。所以他说，这是他们的讨论。他们若是承认施洗约翰的事工，先知性的事工是从神来的，耶稣一定会指控他们，他们是犯了不信的罪。他们不接受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信息和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所以他们就犯了这个不信。因为施洗约翰是一位真先知，所以他们就犯了不信的罪。但是如果我们说从人来的，所有的百姓将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相信施洗约翰是一位先知。所以他们又考虑讨论，假设我们说施洗约翰的事工是从人来的，这个回答会使所有的百姓用石头打我们，因为百姓都相信施洗约翰是一位真先知。如果约翰的事工是从人来的，那就显明约翰不是一位真先知，是一位假先知。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假先知必须接受用石头打死的刑罚。而现在这些领袖们如果否认一位真先知的合法性，他们也会受到跟假先知相同的刑罚。也就是说，约翰是一位真先知，他们却否认约翰是真先知的合法性，他们也将受到跟假先知所受到的刑罚是一样的，就是接受用石头来被他们用石头来把他们打死这样的一个刑罚。他们这样的彼此讨论，其实显明他们并没有寻求真理的心，他们只是在想办法保护他们自己，不至于失去面子。所以这进一步显明他们的不信和心中的刚硬。他们的不信不但使得他们对神的启示眼瞎，以致不能查验耶稣的权柄，也使他们失去查验真假先知的能力。他们已经失去这种属灵的分辨力。当他们经过这样的讨论，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要怎么样来回答耶稣呢？面对他们眼前没有办法解决的进退两难的选择，换句话说，他们是陷在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且这个困境是无法解决的。于是他们就决定承认无知，所以他们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这显明他们拒绝已经赐给他们的启示，也就是他们 拒绝了神借着施洗约翰所赐给他们的启示。既然他们拒绝施洗约翰所带来给人的启示，他们也就拒绝了耶稣。因此耶稣回答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借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由于他们故意拒绝真理，耶稣也就拒绝回答他们，拒绝向他们启示天上的奥秘。对于那些自以为意的拒绝接受他们已经拥有的启示的人，耶稣拒绝给予他们更多的亮光。他们自以为意的拒绝接受他们已经拥有的施洗约翰所带来的启示，既然如此，耶稣也就拒绝给予他们更多的亮光。耶稣也不告诉他们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借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其实耶稣的问题就已经暗示了他的权柄的来源，因为施洗约翰既然是一位真先知，并且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施洗约翰的权柄就跟耶稣的权柄是具有相同的来源。耶稣的问题其实已经暗示了他的权柄的来源。如果这些领袖们能够正确的回答，他们就得到他们问耶稣的问题的正确的答案，只是他们却继续存着不信和刚硬的心，不但拒绝施洗约翰带来的启示，也拒绝耶稣带来的启示。对于这些拒绝耶稣的人，耶稣也拒绝他们。耶稣真正的权柄是隐藏的，唯有像那些有信心眼睛的人才被启示出来。凡是诚实寻求真理，不受公众意见所左右，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就必领受神的启示，而得以认识耶稣是谁。但是对那些以诡辩的问题来陷耶稣于其中的人，他们自己肤浅的主见成为他们的拦阻，使他们不信，以至于他们不得看见。虽然这是关于耶稣的权柄，耶稣弥赛亚的权柄，在这个辩论中耶稣确实显明了他的权柄不仅是先知的权柄，耶稣的权柄更是弥赛亚的权柄。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的先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对于群众来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说，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样的人？是看先知吗？他说，是的，施洗约翰他比先知还大，他是神差来的先知，他被赐给神的权柄。然而耶稣却是比施洗约翰更大的一位。施洗约翰他的角色是弥赛亚的先锋，耶稣就是他所见证的那位弥赛亚。在这个辩论里面，这第一次的辩论，耶稣证明他更大的智慧来解释神的真理。事实上每一次的辩论，耶稣都证明他拥有更大的智慧来解释神的真理。所以耶稣的话乃是神的话，耶稣乃是神的话最后最具权威的解释者。但是对于神这样的启示， 神差来的施洗约翰先知性的工作和所传讲的信息，如果是存着不信和刚硬的心，这种不信和刚硬的心就使人对神的启示眼瞎，就没有属灵的明白。所以反过来，对神的信心乃是被神赐给属灵理解力的一把钥匙。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记载耶稣所讲的比喻，门徒问耶稣在教导的时候，教训众人的时候，为什么用比喻来做教导。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和本翻成只叫你们知道，其实原文是个被动式，是出于神的被动式，也就是说是神主动把属灵的明白、属灵的了解赐给门徒，因为门徒已经对耶稣做出信心的回应。所以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不被赐给他们，也就是说不被赐给那些门徒以外的外边的人。耶稣接下来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因此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是一些真理的原则是并不是可以直接的来从反面的和正面的两面来看来说明，但是某一些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也就是说只有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选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有一个绝对性。对神的启示存不信和刚硬的心，这种不信的心就使人对神的启示眼瞎，缺乏属灵的明白，事实上就不能被赐给属灵的明白。而反过来，对神存着信心，那么就被神赐给属灵的理解力。所以信心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我们是不是能够被赐给属灵的理解力，就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不但如此，对那些自以为意拒绝接受他们已经拥有的启示的人，耶稣拒绝给他们更多的亮光，这是神公义的审判，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也就是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按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这个人。既然他们拒绝接受他们已经拥有的启示，耶稣就拒绝给予他们更多的亮光。我们已经说了，每一次我们特别是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怎么来应用呢？关于耶稣的真理，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然而在福音书除了耶稣之外，有犹太人的领袖，有门徒，还有群众，这三组人。今天我们看的主要是犹太人的领袖，我们必须从把这些人他们作为一面镜子， 他们是如何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用他们做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我们的情况在神面前的情况是如何。他们来质疑耶稣的权柄。今天对我们来说，神的话就是神对我们的启示。旧约的先知以及在这末时神的儿子耶稣带来的启示，都记载在这一本圣经的里面。我们也必须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如何看待、如何接受神话语绝对的权柄。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耶稣弥赛亚的权柄。事实上，他们拒绝承认、拒绝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也拒绝接受耶稣是，甚至耶稣是先拥有先，是一位先知，也更是甚至他们也拒绝耶稣是拉比。我们现在有神的话，神的话是有拥有绝对的权柄。我们是如何来看待神的话，如何来接受神的话所拥有的这个绝对的权柄。我想我们可能都觉得我们是相信神的话所拥有的绝对权柄，我们也接受神的话所拥有的绝对权柄。我们甚至觉得说我们不像这些宗教领袖，这是很多基督徒今天的心态。我想特别是老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都已经把法利赛人定为是有罪的，但我们不属于像法利赛人那样的人，这是一种骄傲。圣经上没有一句话是我们不需要的。我想在福音书里面，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确实是我们要留心，我们要留意神怎么样借着圣经所记载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不信、他们的拒绝、他们的反对，来向我们说话。他们以诡谲、诡辩来向耶稣发出挑战。我们是不是也曾经以诡辩来挑战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读经，我们是真正存着谦卑想要明白，还是我们其实问很多问题是存着不信，乃是以诡辩来挑战神的话？我们真是要谦卑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不可以骄傲，觉得我不是，我不像这些法利赛人。就好像法利前面十八章讲到，一个法利赛人跟税吏在圣殿到圣殿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就藐视那个税吏，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们也要真正的来问我们自己，挑战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以信心接受神话语的启示？我们认为我们是用信心接受，但是什么是真正以信心接受神话语的启示？我们有没有去思想？我们有没有问我们自己，什么是真正用信心去接受神话语的启示？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实际去遵行。在圣经里面，信心跟实际的顺服遵行是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今天 听了神的话却不去遵守，那我们其实就是以不信的心拒绝神话语的权威。就好像父母如果给小孩子一个命令跟吩咐，小孩子立刻去做，那就是接受父母话语的权柄。但是小孩子不肯听了爸爸妈妈的命令却不去做，那就是没有接受父母的话的权柄，或者说没有接受父母的权威。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自欺。什么叫做用真正的信心接受神话语的启示？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成为基督徒就是已经用信心接受神话语的启示，但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真正把神的话每一句神的话都当成是对你说的，每一句神的话都是有神绝对的权柄，如果不遵守，那么耶稣说将来有审判我们的，就是他所说的话。神以他所说的话，我们是否顺服遵行来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真是不要自欺。什么叫做以真正的信心去接受神话语的启示？那就看我们遵守神的话是如何。我们真的听见就去遵行，而且是谦卑的依靠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去遵守，那我们确实是接受神话语绝对的权柄。但我们也是要省察我们自己属灵的理解力是如何，对神的启示存着不信的心，就不被赐给属灵的明白，就对神的启示是眼瞎的，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看见。所以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或者我们不明白神的话，乃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去遵行。对神的话真正有属灵明白的人，就一定会去遵行。所以这就跟我们前面讲以真正的信心接受神话语的启示，其实是有密切的关联。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有一位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来见耶稣。我们看见在耶稣和他的对话当中，可以说是鸡同鸭讲。因为尼哥底母自以为自己有属灵的见识，或者说属灵的洞察力，他来评论耶稣，他对耶稣做出一个评价。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可是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像耶稣没有在跟他针对他的问题，其实耶稣是告诉他，除非他从神领受神所赐的生命，他就不可能有属灵的一种看见。所以耶稣说，你需要从上面生，这个重生可以翻译成再生一次，这个希腊文也可以翻译成说从上面生 born again， 或者是说 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生。这尼哥底母他听见耶稣说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就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从母腹再生出来呢？然后耶稣又再跟他说，人必须从水和圣灵生，否则不能进入神的国。然后耶稣就讲到从肉身生跟从灵生的区别，以及从圣灵生的是如何。尼哥底母还是听不明白，他就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些事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谈到，真的就是叫鸡同鸭讲。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被赐给属灵的理解力，属灵的明白，那么就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对神的话真正有属灵的明白，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会去遵行，不可能明白了却不做出任何的行动，不去照着神的话去做。追根究底，是否遵行神的话是一个最清楚的指标，来验明我们是否真正以信心接受神话语的启示，因而被赐给对神的话属灵的了解，属灵的明白，这就产生行为。所以为什么遵行神的话是一个最清楚的指标，来验明我们是不是真正以信心接受神话语的启示。若我们真是以信心去接受，我们就会被赐给属灵的明白。当我们对神的话真正有属灵的明白，就会产生行为，我们就必去遵行。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讲了一个土壤的比喻，我们说这些圣经都把它翻成撒种的比喻，其实是关于四种土壤，种子撒在四种土壤。而耶稣针对这个比喻做了解释，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说撒在路旁的种子就是人听了道，不明白，人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里耶稣特别说人听了神的道却不明白，但是这个不明白其实是跟前面，因为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门徒就来问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做教导。耶稣就说天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只是被给赐给用信心，已经用信心接受耶稣的这些门徒，却不被赐给这些外面的人。但是耶稣就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我们上一次讲过了，以赛亚先知神差他去传道的时候，神告诉以赛亚先知说这些百姓他们虽然听见神的话，他们却不明白，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明白。所以神差以赛亚先知去传道，使他们更加的看不见，听不见，耳朵发沉，这个心蒙脂油。换句话说，他们是已经先刚硬他们的心，他们听见神的话却不明白， 看见神的话却不晓得，是因为他们有意的拒绝神的话，并不是他们的无知，而是他们听见却有意拒绝神的话。他们这样的不信，使他们不能够明白。所以，这个种子撒在这个路旁，其实乃是指这些人，他们是已经拒绝，有意的拒绝神的启示，以至于他们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撒旦就来把他们所听见的道从他们心里夺走，在这些道，在这些神话语的真理能够进入他们的心之前，撒旦就把神的话夺去了。但是耶稣讲到第四种土壤，马太福音13章23节，耶稣说撒在好土上的，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所以这个很清楚是跟第一种的硬土形成对比，第一种硬土是人听了道不明白，而好土是人听了道明白，不但是听了道明白，于是他就能够结果子。所以这也是跟耶稣引用的以赛亚书指出，当时犹大的百姓心中的不信和刚硬形成对比。所以耶稣说人听了道明白，这个明白这个动词是现在式，就是强调继续不断接受天国的信息，并且继续不断被赐给属灵的明白，继续不断被赐给属灵的明白，他们就可以确实结出果子来。所以就把这个属灵的明白跟结果子联系在一起，结果子也是一个现在式。所以继续不断听见天国的信息，继续不断被赐给属灵的明白，那么就可以继续不断的结果子。虽然耶稣在这里没有特别说明结果子是什么，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结果子乃是指对神的旨意、神的话做出顺服遵行的回应，所活出的一个伦理道德的生活，也就是义的生活，这就是结果子。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其实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这是我们是不是用真信心去接受神话语的启示一个最清楚的指标，这也是我们是不是被赐给属灵理解、属灵了解一个最清楚的指标。凡是被赐给属对神话语的属灵的明白的人，就一定有行为，一定会产生行为。这也就验明我们是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一再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我想，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真是要把神的话有一个融会贯通的明白，信心和遵行、顺服遵行是不可分的。而有信心的人被赐给属灵的了解，真正有属灵的了解，就必产生行为，明白了就一定会结出果子来，也就是就一定会去遵守所明白的神的启示，而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所以我们其实这些 这些真理，当我们这样子来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真正明白这些真理的人就是很简单。整本圣经的启示所要求人做出的回应，如果人真是接受神话语绝对的权柄，用信心去接受，那么一个人就会去遵行，就会完全的顺服遵行，而且不是选择性的，不是某一些神的话我们遵行，某一些神的话我们不遵行，我们是每一句神的话都是向我们说的，每一句神的话我们都会认真的去听去明白。当然神才能够把这个属灵的明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渴望去遵守神的话，神就会把属灵的明白赐给我们。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经常做的祷告，我常常会对神说，我实在是非常渴望去遵守神的话。当然我也跟大家分享，特别今年的生病，我真是被光照看见自己实在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我就恳切的不住的来向神表明我悔改的心，以及对神话语的真正的渴慕，那就是渴慕去明白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话，这才是降服在神话语绝对的权柄，这才是用信心接受神话语的权柄。所以我刚刚举了父母跟儿女的例子，我相信这是最容易让我们明白的。一个完全听从父母的话，父母说话就立刻去行的人，这样的人他是接受父母在他身上的权柄。但是一个人如果是听见父母说的却不去行，那就是拒绝接受父母在他身上的权柄。所以这只是用这个我们最显而易见的生活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能够接受神话语的权柄，用信心接受神话语的权柄，用信心接受神的话带给我们的启示，而不是像这些犹太的领袖们，他们拒绝接受，甚至他们已经定耶稣的罪，想要杀害他。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听见这段经文所要向我们提出的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真是谦卑的渴望每一段神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听见神向我们说话。圣经里面所有的神的话我们都可以听见神来向我们说话，所以这真是跟信心有关。所以我也是一再的分享，其实我只是很想为神做见证，当我这次的生病深度的悔改，现在 读经真的是跟以前真是不一样，每一天的灵修都是遇见神，都是心被打开，神都在说话。好像我今天灵修读约翰福音最后三章，耶稣预言彼得将来，他说他现在可以自由的随意的来往，可是将来他要被人牵着，也就是说将来彼得他也要也要殉道， 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耶稣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但是耶稣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今天一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就被打开。耶稣三卷弗类福音书记载，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的时候，耶稣呼召他们说，你们跟随我吧，跟从我吧。对雅各和约翰也是一样，你们跟从我吧。而在约翰福音最末了，复活的基督预言彼得将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耶稣还是发出同样的呼召，你跟从我吧。彼得也要跟从他的主走这条受苦的路，因为他既然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从第一天呼召彼得到复活的基督再一次发出呼召，这个呼召没有改变，都是你跟从我吧。这个话就在我的心里面，真的是强烈的在我心中发出一个呼召，跟随耶稣做门徒，从开始到末了，耶稣所发出的邀请都是你跟从我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我只是举今天灵修的一个例子哈。其实前面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吧，你爱我吗？彼得三次都是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我，我爱你。但是我今天就看见彼得三次说肯定他爱耶稣的时候，他是谦卑的，他不是说我爱你，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他诉诸于耶稣无所不知，鉴察人心，他不敢自己骄傲地说我爱你，你要相信我爱你。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有没有真的爱你，你知道，你鉴察我的心。这是何等认识神的人，也是何等谦卑的人。我这是只是跟大家举一下我自己今天的灵修，最只是举了两样。Okay, 其实我真是觉得说，这个怎么样用信心去接受神话语的权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的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去遵行，我们是不是渴望去遵行。但是我们必须被赐给属灵的明白，我们才会带出行为。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被赐给属灵明白，我们必须真正以真正的信心去接受神的话。盼望我们真是被赐给属灵的明白，来明白这一篇神的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孩子实在是拙口笨舌，我真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来把圣灵所做的工作用人类的语言去表达，但是主啊，我真的是愿意把你的话交在你的手中，因为这是你的话，求你向我们每一个听的人说话。但我也知道我们有没有存着真正对你真正的信心，真正愿意去遵行的心来听，就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从你而来属灵的理解力，使我们可以真正晓得怎么去遵行。天父，实在愿你真的是让我们不要像这些犹太的领袖们存着不信和刚硬的心，虽然我们是口里承认你是主，但是很诚实的说，我们是真正存着真正的信心 或者其实我们真是跟这些犹太的领袖们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存着不信和刚硬的心来读你的话，求主赦免，也求主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借着圣灵的工作能够进入真理，活出真理，活在神话语的真理，神真理的启示当中，我们得以真正认识神，并且顺服神，来荣耀神你自己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